兄姐妹晚安。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我前面还有两三份，现在来拿好吗？如果您还没有拿过的话，我们读这几节经文，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来，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填醒，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不知道路加记载这一件事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这是路加独特的记载，因为其他福音书没有任何一本记载这一件事。如果这里的正当那时是真的跟前面的这些事都是连结的的话，我这样说是因为有的时候圣经用了像这样的语词，不一定表示真的是指着时间上的正当那时。可是在这里我自己觉得有可能是时间上的事啊，也就是前面我们之前提过主耶稣好像预备好要上耶路撒冷去。那在我们上一次在第九章末了提到这一件事，可是我们也提到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又再一次提到他是往耶路撒冷去。那十三章二十二节说，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如果根据第九章末了的那里的话，那么主耶稣从加利利亚往耶路撒冷去，一定会经过撒玛利亚。可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后来主不要门徒，想要怎么样对付撒玛利亚人，他就避开，然后就走别的路上耶路撒冷去。非常有可能他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东往南走，直到死海的北端，再过一次约旦河，经过耶利哥进耶路撒冷。一般相信这是最后一次主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走的路线，这是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说的。而他在约旦河东从加利利旁边过河之后走的那个区域，一直到再一次跨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那一块地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是一个罗马的一个省份，在他们的行政区分里面，那个省叫比利亚，叫比利亚。一般相信这里提到的希律，在路加福音里面好几次提到的希律，很可能都是我们称它叫希律安提帕，也就是大希律王，就是想要杀害婴孩耶稣的那个大希律王的儿子，也就是第二代的希律王，你还记得吧？我们在这份讲义的前面一点的地方提到好几组同样名字的人其中我们把被称为希律王的这个家族这个王朝叙述的蛮详细的。在圣经里面，大希律之后一共还有三代，连同大希律有四代的希律王哈。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就要回头看看那个讲义好吗？而这个希律安提帕，也就是当年杀害施洗约翰的那个希律王，还有路加福音将来我们也会提到，到主耶稣被卖、被捉拿、被 审讯的时候，后来比拉多把耶稣送到西律王那里去，因为他听说耶稣是拿撒勒人，他就想那是属西律所管的。而那个时候因为正在逾越节期，所以西律王也都在耶路撒冷在那边坐镇，所以他就把耶稣送去那里。这也是路加独特的记载，这些都是同一个西律王，我们称他叫西律安提帕，记得好吗？好。而这个西律王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当时的情况，他是被派管理的有两个罗马的省份，一个就是加利利，一个就是比利亚。他的父亲大西律管整个的犹太地大一点的地方。大西律去世以后，罗马皇帝觉得他的儿子里面没有谁能够完全承袭父亲的这个职分，所以就把他父亲原来管辖的整个地区分了几份给他的儿子们。西律安提帕分到加利利跟比利亚。所以你会发现主耶稣那三年左右，有的人说三年半，三年左右传道的日子，他所在的地方最多就是西律管的地方，对吗？虽然他总是会上去过节，可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加利利，而很有可能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经过比利亚的境内，有可能那一段路他走了相当一段日子，好几个礼拜，甚至有可能好几个月不是那个路有那么长，而是可能一路上还做了许多的事情这样。所以主耶稣传道的那一些年日，他所在的地方好像一大半都是西律所管辖的地方。如果是这样没有错的话，我们也更能够了解为什么在这里他等于是一进了西律王的这个领域。当然他从加利利来的，加利利还是西律王的领域，可是他在这里提到有人就警告他说西律要想要杀他。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西律想要杀他，可是因为福音书不止一卷告诉我们，当西律王杀了施洗约翰之后，后来他又听说耶稣传道医病赶鬼，听见他的名声，西律就讲了一句话说，约翰我已经杀了，这个人是谁呢？所以就想要见他所以这里说他要杀耶稣，也有可能他就是想要找耶稣来。当然如果他把耶稣跟施洗约翰并列，而施洗约翰又是他杀的，他要找耶稣来，别人旁边人想来想去也会觉得他很可能也是会招他的毒手吧，对不对？所以有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可是在这里很有意思，主耶稣的回答，第一，主耶稣这个几乎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主耶稣或者使徒们他们论政治人物，圣经几乎只有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其他都没有。所以显然新约圣经给我们看见使徒跟主耶稣不像我们对政治那么有兴趣，他们不太管政治上的事，大概不应该这样讲，但是他们如果管，他们如果关心，心里面关心，可是他们毕竟在传道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几乎不提跟政治有关系的事。我也许多年认为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是这样，所以我许多年我也大致上是这样实行的可是在这里主耶稣称西律人那个狐狸，西律可能本来就有诡诈的名声吧主为什么在这里忽然称他为狐狸我不知道。也有一种可能，主耶稣只用到一般人就是这样称他的，因为圣经里面有时候会这样可能一般人 提到洗礼，私底下就是用这个绰号在称他呢。嗯，可是主在这里提到他的工作，然后提到他的事会成全。当他提到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对照在这个之前这个之后主耶稣讲过好几次的话，显然主仍然想到的是他要钉十字架，然后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对吗？嗯，所以既然是这样，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命运是要在耶路撒冷成全的，而不会在别的地方，所以他不会停留在这里，而且他会继续往前走。似乎他也有一个信念，希律是无法杀他的。嗯，我觉得想这些事也很有意思哈。基督徒其实也蛮喜欢想这样的事情的，就是如果我做到了什么事，或者我有怎么样的属灵的分量，怎么样的属灵的成就，很可能我们就会被列在神会保守我们不会受害的行列里面。你觉得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基督徒有这种想法。我讲一件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认为基督徒有很容易这种想法。有的时候一个很大家都认为很圣洁爱主热心各方面都很好的一个人，如果他忽然发生一件事，无论生病或者发生意外或者怎么样死了，或者是真的是在迫害的地方受迫害死了，你不觉得很多基督徒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他那么好的人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他？哦，如果是你会兴起类似这种念头吗？如果你会的话，那你那个念头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圣洁爱主热心蒙神悦纳，神就会保守他，不是吗？差不多这个意思。嗯，可是显然那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有一些话似乎有一点这个意思，可是圣经并没有全备的讲这一件事，你只要这样这样就一定蒙保守，并没有的。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倒可以有一个把握，就是在神定规我们一生的执事，神给我们的命定，神放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成全的事情还没有成全之前，我们是不会死的。你应该要相信这一件事。所以你如果想要安全一点，你最好好好的跟随主，寻求主，弄清楚你有没有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就像人家说的，走在上帝的旨意，走在上帝的道路上是最安全的。嗯，对吗？而这个安全的意思不一定你不会死，因为那个神的旨意神的道路有可能是要你死的。可是至少你知道你是死在神的手中的意思啦。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十一章，是不是启示录十一章提到那两位穿着毛衣的见证人，十一章第七节好像，那你提到说他们做完见证，是不是那两个传道两个见证人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个兽必与他们交战，而且得胜就把他们杀了，有没有？这句话很好，你要想这个话，在你做完见证之前是不会死的。可能意思不是说只要你去传福音就不会死，那这是指着你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就要他们这样嘛。对，而且不要忘记这两个穿毛衣传道的还是死了哈。我觉得我们更认真的想，而且这样追求，这样子让自己走在这个道路上是多么重要的事，就是你知道你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嗯，如果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在你身上的计划还没有做完之前，你是不会死的。这个想法蛮好呢。不过我告诉你一个可能会让你有点失望的事，就是 就是一个人很认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他也不见得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的职分结束的时候，不一定知道。有少数人曾经在服事的末期的时候，神用特别的方式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知道他们还有几年可以活，但是多半的人其实我们不太晓得的。我们只知道这个原则，就是在神使用我们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之前，我们不会死。所以一个人如果好好跟随主，有一天他死了，我们旁边的人应该说，啊，那我想他是做完了神要他做的事。那不一定表示他在某一个服事上的任期满了，不一定。可是那个要点不是你会知道你不会死或者什么，而是更确定的知道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那才是重要的事，对吧？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讲的，耶稣在取得人性，取得肉身为行在世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他的人性生命的一个特征，一个要点，就是顺从。所以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不会遭遇危险或者一些危险，甚至也不会因为你是传道人主就一定会保守你。如果你心里想说像我这样传道人神要使用我，怎么会轻易的让我死掉，那不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主叫你得到帮助了吗？我发现神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宝贵这一件事。你只要看比方像尸体板那么一个好的器皿，他多留十年可以为主做多少的事情，以他的年纪他应该要再留三十年会做更多更多的事，可是主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让他殉道。保罗虽然他写腓利门书说我自有年纪的保罗，可是就我们所知道他最后殉道的时候也没多大年纪，说不定还没有我现在的年纪大，他们那个时代的年纪。所以而且我们看他的样子应该他那一段年日他是生命最登峰造极，最能够叫更多人得到祝福，神还是把他弄掉了，你知道吗？那些初代教会这些领袖就只有一个人生，把他放在身边放久一点，就是使徒约翰而已。你看十二使徒就一个约翰活久一点，所以我刚刚讲的话有一点道理，对不对？神没有像你所以为的那么看重这个事情，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他知道怎么样使用我们。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国家一群牧师，他们因为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其实那个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事，因为那个国家经历了一些神的作为，以至于不同教派的牧师可以同心合意的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所以他们搭同一班飞机参加一个会议，在飞机上中间就有一个他们中间有一个牧师就半开玩笑说这一班飞机一定不会出事的，有这么多的牧师在上面，如果出事的话我们那个国家是阿根廷的教会还怎么办呢？但是后来主很快就提醒他们并不是这样，不会因为有那么多牧师在那里飞机就不会出事，你一定不能这样想。你可以这样祷告，你可以这样期待神保守，但是你不能够下这种结论的。我是不是讲的有点灰色？好像很多牧师都不会像我这样，他们都会讲很有信心的话，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信心的话，因为我们望向神 我们要走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年日，我们的遭遇都是在神的手中，这是真实的信心，你知道吧？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十四章，路加福音十四章25节到35节，这段话长一点。路加福音24章25到35节，一起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佐料，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人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喝喜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在这里是在讲背十字架跟随他哦。他说，如果你背起十字架要来跟随神，你就必须完全的委身，完全的顺服神。主说，你有没有先坐下来算计代价？不要轻轻忽忽就走上去，然后走一走发现要付这些代价，你付不起你就后退了。一起都把它弄，把这些弄清楚。可是听起来好像神是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去放一个选择在前面，你要选这样还是选那样，你要不要全心的跟随主还是不要。其实我不认为主在这里是这个意思，主并没有把两个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把对等的两条路放在你的面前，主并没有这样。因为在这里主起头就先清楚的讲，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如果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甚至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兄弟所有这些，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吧？主是这样说的。事实上这一段话路加用的话语比其他福音书还要强烈一点。我们翻译这个中文和合本路加福音的当年的宣教士，大概参考别的福音书记载这个跟这个同类同样意义的话语的时候，觉得那些话比较缓和一点，所以就翻成那个样子，而没有照人家路加原来的翻。不过他们还是忠实的加了一个小字的注解，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小字注解？如果照那个注解来读的话，主原来说的是：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还有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没有恨这个字眼，不过这个意思不是真的叫你去恨人，恨是主并不要我们有的事，对不对？哦，约翰说，约翰一书里面说，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走嘛，所以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这里仍然是有那种叫什么壮士断腕的那个意义在里面。我们之前讲别的事的时候讲过这个，对不对？圣经里面有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你要留意分辨，不要完全按着他的字句去做，然后就真的发现你的眼睛让你犯罪，你就把眼睛挖掉了，你的手或者脚犯罪就干脆把它切掉了。我觉得主要讲的更是更要紧的事，是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所以主在这里这么明确的讲这一件事，他怎么可能摆两条路在那里，两条对等的路，看你要选哪一条路？不是的，主是在这里催迫我们，催逼我们一定要走上这一条 背起十字架，全心跟随他的路，你知道吧？嗯。可是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当他们跟随主的时候，他们没有先认清那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有的时候是我们传福音给人的人也有责任，因为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极尽我们的智慧力量，想要说出人家比较容易接受、比较有兴趣的走上主的道路的那种方式，吸引人来，所以人很快就来到信了主。可是他们并没有先算计代价，他们不知道将要遇见什么事。所以这是主在这里说的，他用盖房子做比喻，用打仗做比喻。这个其实也是圣经里面常常在讲到我们走主的道路会用到的比喻。所以主不要我们脚踏两条船，不要我们半心半意，不要我们心猿意马，不要一边走才一边看走不走得下去，那样的人通常都走不好的。如果你能够一起投，就那么被主吸引，就整个生命都好像归向主，那是最好的。可是有的人可能要经历一点像这种好像理智的思索挣扎，然后做出决定来，这是主在这里说的话。像我自己，我其实不太懂主耶稣说的这一段话，因为当年我们跟随主的时候被主吸引，就是这样全然豁上去了，并没有经过算计代价。可是我们真的就是全心全意的走。可是有一些人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让他们发现跟随主的人来到教会的人并不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他们也跟主在这里一样，他们讲出一些提醒人的话。其中在近代最有名的就是德国那个年轻的神学家，他还不到40岁就在纳粹手下殉道的那个潘霍华，他讲的一个东西，我们在读书的时代就有人常常提醒我们，他用了一个词，我不确定算不算他发明的词。他说很多基督徒他们来信靠主，我们得着的救恩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他说可是很多基督徒看这个恩典是一个廉价的恩典。他说我们不是基督的恩典，并不是廉价的恩典。事实上他自己是那么全然的顺服，而且最后死在十字架上，那不是廉价的恩典。怎么可能我们跟随他的人会是一个廉价的恩典呢？当然不是。你不能说是啊，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都不需要再经过那些了。其实不是的，因为这里说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所以潘霍华讲过一些有名的话，比方他说，如果基督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全然作王，他就全然不作王。其实他这句话等于是诠释路加福音14章这一段话，等于是主耶稣讲的这段话的翻版，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如果基督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全然作王的话，他就全然不作王。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不会说好吧，我管你的30%吧，主不这样。他如果你如果不让他管所有的，他就会站在一边，你自己搞吧。你自己搞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有了危难祷告，他还是会靠近你帮助你。可他帮助你都是想引你还是回到这一条路上，就是全然为着他。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他们只把心放在他们遇见的困难能够得到解决，一旦得到解脱以后，他们就没有多久就回到原来的生活。那不是神的本意。潘霍华还有另外一句也有名的话，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呼召这个人来死。如果我们 用这样的方式传福音，不知道教会还会不会增长。我相信会的，因为那正是自古以来福音的内容就是像这样。初代教会根本不需要这样传，你知道吗？因为来信耶稣，很多人都知道来信耶稣，可能就要开始在社会上列为被迫害的一群人，意思就是差不多，对吧？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呼召这个人来死。嗯，这是潘霍华说的。我们的一个长辈，现在是我牧师的牧师乌劳牧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太多的人浪费时间在不肯让老我死掉当中。嗯，他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让老我死掉的时候，我们就在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太多的人耗费他们的年日，虚度他们的年日，怎么样的方式使他们虚度年日呢？就是不肯向老我死掉。嗯，所以你每一次愿意向老我死掉，比方克制自己的脾气，或者本来想讲的一句话忍住不要讲，你都在好好的过你的生活。没有虚耗年日。所以但愿有更多的人，他们来跟随主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头就被主吸引，就是全然的顺服来跟随他，要不他们经过仔细的考量，算计代价，充分明白这将付什么代价以后，仍然跟神说，是我要走上去。嗯，这就是主在这里的本意。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因为是在用这些福音书里面一些比较独特的记载来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跳过一些经文，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也在预备讲义的时候，我尽量设计成后来我们在不同的主题里面会尽量的把路加福音每一章尽量把更多的经文都有提到。可是我们现在要跳过去看十七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五到第十节。这是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读圣经读到的一处让我蛮费思量的经文，但是后来却让我好像得着智慧，特别的从这里得到祝福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来读。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了，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最后那几个字要读作我们应分做的，不是我们应分做的，分开分别来做事情，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本分上应该做的事。在这里使徒们求主加添他们信心，我发现一直有基督徒做使徒们一样的祷告，可能也因为这里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好像觉得是一个榜样，求主加增我们信心。你有没有求主加增你信心过？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啊？ 可是根据这里的话，主并没有赞许他们这样祷告，你有没有觉得？主有赞许他们祷告吗？主没有用责备他们的方式，可是主把他们引到另外一个思想，对吗？他说：“你们如果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接下去他主讲的那些话都是我们很难想象的，你一定没做过的事情，你也做不到的事。叫这棵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那不是你自己去挖它哈，不是像白宫前面种的那棵树被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样，而是你可以命令那个桑树，它就会照着做。很大的信心，对吗？好。你说主是我就是需要这么大的信心，可是难道你没有注意吗？主是说，如果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芥菜种在别的地方主明确的讲，那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一个。所以在这里主好像有一个意思，就是没什么叫做什么加增信心，你信心小信心大都没有这一回事，只有两种区分，就是一个是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只有这样而已。可是这个不是让你绝望说，既然我好像不是有信心的，那我就是列在完全没有信心的一个行列里面。你不需要这样想，因为你只需要一个粒芥菜种。信心很可能不是像你想的那个样子，好像跟你的银行存款一样可以逐渐加多的那个样子，而是你可以从即使你说你现在没有信心，你也有一个 shortcut，你有一个捷径，你立刻可以变成有信心。嗯，只要望向耶稣，对吗？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啊，来投靠他，望向主人的手，深信主会掌权，主会做工，就是像这样。我没有意思要大家变成一种人，就是听见别人祷告说求主加增我们信心，马上就说你那样祷告不对，或者对自己说你不可以这样祷告。有的时候这样祷告可能还是有意义的，事实上使徒们就是因为这样祷告才会引出后来的这些东西，对不对？也有可能你在学习信心的道路上面这样祷告也是有帮助的。可是迟早你需要知道，信心并不是像银行存款你期待它逐渐增加的，而是你要不要信。信心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其实爱心也是，对不对？爱心也是一个意志的决定，我 决心要信。希伯来书教导我们的信就是望向耶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仰望耶稣，你把你的眼目转移其他的地方，望向耶稣，那就是信。不过以前我也注意到主耶稣用的比喻是说，你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他并没有说你有信心像一粒沙子，这两个东西的大小差不到哪里去。如果我拿过的芥菜种是真的是主耶稣讲的芥菜种的话，它的大小跟我们在海边看到的沙一粒沙大小差不到哪里去。可是主并没有那样说，一粒沙子跟一粒芥菜种有什么差别？有一个是有生命的，对吗？什么东西有生命？神的道。所以你不是只是要去搞出一种感觉，弄出一个像沙子一样的信心，而是你要有像神的道放在你心里面，是有生命的东西，即使只有一点点，或者说那个是你好像觉得好像不太是我已经可以据为己有的那些神的话，可是你愿意放在你的心里面，它将要像一个生命的种子一样，还有无穷的希望，对吗？神说的话绝对不会突然返回，这是先知以赛亚说的，在以赛亚书55章里面。所以这段话就是使徒们求信心的这段祷告，就有这许好几个思想我们可以了解，对吗？你有听清楚了吧？ 可是我年轻的时候，接下去主耶稣讲的话就让我，有点费思量了，不知道为什么接下去主讲这些话。这也是路加独特的记载。我们这几周常常在讲路加独特的记载，因为它正是在第九章末了到十九章之间的篇幅。我们认为这段话可能其中不是全部，可是多半的内容有可能是主在比利亚境内发生的事。如果是的话，那只有路加记载这个，因为其他的福音书的作者都直接让主耶稣从加利利就跳到耶路撒冷去了，应该说就直接到耶利哥，然后就进耶路撒冷，没有记载那一段话。不知道为什么圣灵保留了，让这个外邦的使徒的旁边的同工路加来记载这一件事。而我们讲过，路加非常有可能他的按着次序写的时候，他不一定是按时间的次序。我们将来还会看到路加有的时候有意把几个不同的事件放在一起，编排在一起，为了要表达一个观念或者一个主题这样。所以这段话到底是不是主直接紧接着讲的，还是路加的体会把它放在那里？我早期读的时候很想把它想为是路加放在一起，然后批评一下路加说他的思维方式有点奇怪因为我实在不太晓得这两件事怎么放在一起。他忽然提到，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者放羊从田里回来，你这个做主人就对他说，哦，你今天好辛苦，来来来，赶快去洗个手，或者是洗个澡，换个衣服，舒服一下，来，我已经预备好晚餐，好好的吃一顿嘛。妈妈才会这样，主人不会这样。当然你不要因着这些话开始来质疑说，为什么主耶稣主张这种奴隶制度，这种不把人不尊重人这种奴隶制度。你不要忘记主是在讲比喻，而且主讲的话一向都是针对当时一般社会的情况来讲，但他的重点不是要来表达要不要赞同或者反对奴隶制度，他要讲比这个更重要的事，就是属天的事。我就告诉大家，主不太关心那些事嘛，他不关心政治，他也不太关心社会上那些争议性的话题，他不太关心社会上一些不公的现象，他不太关心这个。他非常关心不公平不公义，但他不太关心社会上那些现象，因为对他来讲，他关心的是每一个人心里面要不要走这条公平公义的道路。后来主逐渐让我明白，我发现这里不太容易用我的逻辑推理去想它，而是要回到里面，用内心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去想它。我发现主讲的这些话事实上很可能是在诠释前面所说的信心。只有当一个人是带着这样的态度，就是你服侍主之后，无论你有多大的贡献，你不是开始在那边还留在那个侍奉的激情里面，然后想着好像你刚刚做了多么重要的事，人得到帮助很兴奋这些，不是的，而是很快的在望向耶稣。而且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那里的。事实上你不知道吗？你能够胜过比方像骄傲自觉这些，有一个办好办法，事实上很可能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望向耶稣。你没有别的办法，这是我们从年轻就学习也经验的事情，你只有在望向耶稣，只能这样。当你望向耶稣，而且真实的望向他，你的心也朝着他而去，因此你感受到 他的荣光，他的美丽，他的温柔。当你这样的时候，那些会吸引你，那个吸引你就会使你原来其他的意念都会退到一旁去的。所以我有时候跟人家说，我从很年轻就知道这是一个唯一能够抓住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定住在神身上最大的力量，而且是唯一的力量。就是你这样被主吸引。所以在这里，这个人他不只是说一个样子做一个样子，而是他从心里就是这样。你能够这样做，怎么样能够你刚有一个成就，做完了很好的事。这里是讲在田里工作，那是用奴仆做例子。对我们来讲，有可能是你今天教了一班主日学，下了课的时候你特别觉得今天特别有圣灵的膏抹，特别教得好，孩子也特别的专心，然后看起来很有果效，就是像这样。完了以后你到底想些什么东西？主耶稣告诉我们应该想的就是说，我们本是无用的仆人，这些都是我们应分做的。你不会期待接下去要去享受一下刚刚我们做的这些的那种很得安慰，很满足，好像主没有要我们享受这个。谁有一个仆人从外面做了这些事回来说，哎，这么辛苦赶快来吃饭？没有。这是主讲这个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很残酷哈。可是事实上呢，正是我们生命得以升华的秘诀，是神的道路。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人，只有当我们生命降服在这个完全的顺从里面，我们的生命才是会走上健全的地步。揣摩一下好吗？认识这一件事，这是我们都会发生的事。这个不是只发生在我们有在教会里面有服事上面，当然更不是只发生在传道人身上。这可以包括在你的家里面，你在职场上，无论在哪里，你有一点成就或者有一点做得好，或者这些之后你带着什么态度。几年前我在我们小神学院沙漠的学校，我们有一个同学，因为我们有讲道法的操练，他我忘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在讲路加福音还是有别的什么进度，他选的这段经文就讲像我刚刚讲的这样。我很高兴，我觉得好像那是一种产业的传承。他并不是从我传承的，我想他没有听我讲过这个，可是他讲他的领会，所以讲出来的跟我刚刚告诉你的是差不多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哈，这是圣灵自己在传承神的产业。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好吗？这一段经文，请记得你做了什么以后，第一时间尽快的再回到你的里面望向耶稣，而不要留在那个你做了这些成就而有那种满足或者兴奋那种感觉里面，这样你才不会情绪跟着在那里起舞，而是能够立刻回到原来的样子，平静安稳的样子。如果那个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什么事情，想到你做了什么事，那么你就说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的话，就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如果我刚刚做了什么奇妙的事，那是神做的，我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 我觉得这个一样可以应用在，如果你觉得你那天做的事情做得不太好，好像是一个失败，那也一样啊。我们的主绝对不会这样说，做得好是我在帮助你的，做得不好那是你的事。我们的主不会这样的。世界上有一些主管啊、上司啊、老板会这样，主不会这样的。嗯，他负责任就把我们这些都负责进去。所以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一样可以跟主说，主，我还是在你的手中。嗯，或许这里面有我的失败，可是我相信还是握在你的手中呢。把责任推给他，主蛮，这一点我蛮有把握的，主相当的喜欢我们把责任推给他。嗯，好吗？学习这件事，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所做的事，无论好坏，都看成是主的事，主也会负责。这些都帮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望向耶稣。哦，我们做得好也会望向自己，做得不好也会望向自己。我们这人就是这样，这世上是我们的老我。我们称它叫自觉。有一个奴隶的主人，那个奴隶制度的时代，他看到他的那个小奴隶，一个小孩，他是心里也处在祷告，就嘲笑他说，你这个小家伙，微不足道的小家伙，那么伟大的上帝怎么会注意到你呢？祷告什么？求主的手怎么做工？你在上帝的手中那么小的一个小奴隶，早就从他的手指缝掉下去了。那个主人嘲笑他。这个小奴隶很有智慧，他微笑的回答说：“主人，我不会掉下去的，因为我就是主手中的一根小指头。”就是像这样，你应该常常有这种意识，好吗？嗯，所以你如果做了什么，那是主的手指都在做的。你如果把什么事情做坏了，你也可以推给主的，因为你是他的一根小指头。事实上，也是路加把神的灵说成是神的指头，你知道吧？我们之后在这个课程里面会提到的。嗯，马太讲同一件事，说记载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记得这个话吗？马太不是这样讲的，马太用天国讲，就是天国临到你们了。可是路加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宣教士在翻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不照着原来的翻。原来主耶稣直接这样讲说，我若靠着神的手指头赶鬼，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把这两段经文，一个是马太福音12章28节，一个是路加福音11章20节，你对照比对一下，我想主耶稣用他的手指头在讲神的灵。所以如果你就是主耶稣手上一根手指头，所做的事是他指头在做的，不是你，可是又好像是你在做的。当你想到的时候，就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所以你也可以说你是很微小的，但你也可以说你是伟大的，不是吗？嗯，如果你明白这个，你也比较容易胜过别人对你的评价。嗯，前不久刚去世的格里汉博士，他做那些主的工作那么有名的一个人，一定有意见，不少人会想办法要挑他毛病。你很容易在网络上找到，有时候把他说的很不堪的话，那些话我都不太相信，因为美国人了哈，美国人是非常喜欢挑这些有名的人物的毛病，特别是宗教界有名的人物的毛病。纵使有一些基督徒，只要是传道人，似乎都是好的 即使犯了什么错也想要帮我掩盖。可是美国毕竟还有许多人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是很喜欢挑毛病的。那些网络上批评格里汉的东西，如果真的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可能早就是报纸上的新闻早都闹得很那个。所以我一向不太相信那些东西。在一本人家写到关于他的领导风格的一本书里面，我看见以前我们有一点提过，格里汉常常对于人家批评他，他多半的时候不太回应这些事的，他不像你在媒体上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一些政治人物啦，一些有名的人物啦，他们只要人家批评他，他们就会出来说一些话，做什么反击啊，或者这样。格里汉不太做这种事的，当别人问到这件事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再没有比让我们停止侍奉来回应这些批评，追踪那个恶劣的谎言啊，恶意的传闻是从哪里来的，再没有比我们这样做更让魔鬼快乐了。就是他说的话，一听见人家批评就一直想要知道谁说的。他说去追踪这些恶劣的谎言或者毁谤的传闻，他认为那是让魔鬼快乐的事情。他说我不去理会这些，我怕我回应这些会损害主托付我要做的工作。这个人是非常专心的，他忠心于神托付给他的事。我最后提到大卫王的故事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十七章这段话主所说的有很类似的含义。大卫一生为神做了许多的事，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很有成就，虽然他有失败，而且是很糟糕的失败，可是神也赦免他。虽然他儿子背叛他，也是在因着他犯的错神给他的管教的行动之一，可是毕竟大卫仍然是对百姓来讲也是众望所归，对神来说是神喜悦的。他自己知道，他写诗篇你就知道他很清楚知道，他说我为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不是忘记他犯过的罪，他在讲到他整个的心是这样，我在他面前行完全的道，这些是大卫讲的话，那是事实，因为神也给他做见证，神也同意这些话。可是当他的儿子亚撒龙叛变，他需要逃离王宫的时候，祭司大祭司把约柜抬出来，表示神是在这一边呢，那是神的同在的标记嘛。大卫拦阻他们呢，他所做的有点像美国内战的时候林肯总统做的一样。人家说林肯总统，我相信神站在我们北军这边。林肯说，我不知道神站在这边还是站在南边，可是我要站在神那边。大卫拦阻他们，大卫说你们把约柜抬回去，如果神喜悦我他就会让我再回来，如果神不喜悦我你抬约柜也没有用，看哪我在这里，愿他照他的旨意待我。这是大卫说的。我们生命里面有时候遇见这样的事，你如果开始善计说你看我为神做了这许多的事，神总要替我做点事吧。你想上桌啊，主耶稣说没这一回事，你只应该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可是就是这样你才踏上信心的阶梯。大卫就是说了这些话以后，接下去他心里平静，可以有智慧处理许多的事。他圣经记载那件事之后，大卫做的几件事都跟后来他能够得胜有很密切的关系，知道吗？ 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